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由盛转衰，藩镇与朝廷矛盾日益激化，剑影刀光，游侠横行。唐宪宗李纯于惊涛骇浪中即位，有意重振皇权，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削弱割据势力。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大唐游侠》，由时代播讲。
泥捏石狮，遂召集旧部，与大义抗战20多年，最后还是难成气候，无奈地返回唐朝，被授予左威卫将军，不久后即病死于长安。至此，波斯帝国的复兴之梦彻底破灭。到了波斯公主萨珊斯这一代，已经只以安逸享乐为乐事，丝毫没有再光复故国的念头了。空空耳，久闻波斯商人极善于经商，个个富有，俗语有穷波斯之称，意思是在中原的波斯人没有一个贫穷的。萨珊斯即为波斯公主，是这群人的首领，富甲天下也不足为奇，只点了点头，见那名册上的人并无异常之处，深感要从仰月原主身上查明那两名女子的来历，没有任何希望，当即还了名册给小丽，携剑出来进奏院。出崇仁坊南门时，听到路边一群小孩子一边蹦蹦跳跳，一边打着拍子哼唱道：
秦帝城池200年，何期如此？建田园，一顷麦苗5硕米，3间堂屋2个钱。
同声稚气，吐字却是相当清楚，赫然是前日在翠楼上听那教坊幽人程府端唱过的曲子。一路往南，径直往郎官卿酒肆而来，一进蛤蟆陵，遥遥望到两名方族依靠在翠楼门前的石狮上，颇为无聊地挠头聊天，大约是奉了方正之命监视翠楼里面的人，防他们逃逸。翠楼门窗紧闭，严密中却依旧有诡异的气息弥漫出来。酒肆店主刘太白早闻声迎了出来，笑道：
我还以为郎君不会再来了。
空空儿道：
怎么会呢？
刘太白道：
昨日差役来问了不少郎君的事情，我可是什么都没说。
空空儿知道他其实是怕揽祸上身，无论差役问哪位客人，他都会推说不知道的，也只一笑了之。进来堂内却是空无一人，就连每次来必定遇到的罗令泽和另一位熟客也未见到。刘太白自是猜到他的心思，叹道：
昨天就是这样了，哎，对面出了见血的事情，不吉利啊，熟客们都不来了。
空空儿听了心中一动，问道：
每次坐在窗下的那位30来岁的公子是谁？
刘太白一愣道：
谁？
空空儿道：
昨天下午有位娘子往对面翠楼送绸布，她还特意出去跟那位娘子打了招呼。
刘太白恍然大悟道：
哦，是王少府。
当即大致说了王丽和王景言来历。刘太白本不爱说人是非，不过空空儿曾与九四有大恩，王丽也不会再来，告诉他也无妨。空空儿心道：
原来这王丽也住在崇仁坊，按店主所说，他每日上午必来郎官卿酒肆，2年来风雨无阻。而昨日上午翠楼命案因为没有失手，侯少府不令张扬，根本没有在长安传开，甚至到晚上时连我义兄都还不知道，王丽如何能未卜先知？直到酒肆对面出了事，再巧不过的是他情妇王景言昨日也去过翠楼，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正沉思间，又听李太白道：
王少府昨日没来，今日倒是早早来了。
空空儿道：
怎么不见呢？
刘太白道：
他不上缺了，等了2年，终于等到吏部的调职通知，今日是来结算以前欠下的酒钱，很快就要离开长安去外地上任了。
空空儿这才释然道：
哦， 原来如此，又问道，我前几日是不是付给店家过一枚特别的铜钱？
刘太白啊了一声道，
啊，郎君是要回那枚养月的吗？只怕已经迟了，我已经将它卖了。
空空儿道，
店家将那枚钱卖给谁了？
刘太白道，
这个。
空空儿道，
啊，我绝不是想要回来，只是想知道
谁买了它。
刘太白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是老唐帮忙转的手。
空空儿再三向刘太白保证绝不会为难老唐，这才问明老唐即是雀酒处胥吏唐司隶，忙空腹饮下两杯清酒，到酒肆门前的小摊买了两块碧螺，赶紧前往宣阳坊雀酒处。唐司隶人却是不在，说是往东市收酒税去了。刚出来雀酒处，却见到万年县尉侯仪正虎着脸走出县县，身后跟着大批差役，一望见空空儿，顿如见到救星，远远叫道，
孔兄。
回身对一名差役交代了几句，那差役躬身领命，自率其他差役去办事了。空空儿道，
少府你这是？
侯仪道，
孔兄可算救了我了。
说明原委，原来京兆尹李石正派他带人去抓街上船上一只三间堂屋曲子的人。空空儿十分惊异，问道，
是那只三间堂屋两个钱吗？
侯仪道，
原来空兄也听过。
皱紧了眉头，
我最烦这种做了坏事还不让老百姓数说的烂事，幸好遇见你，若是京兆尹责罚，我就说去办你的案子了。
空空儿愕然道，
我的案子？
侯仪道，
你前晚不是差点被人杀了吗？你是魏博巡官，在万年辖区遇刺，当然是重大要案，我得亲自处理。
空空儿道，
那么翠楼命案？
侯仪无可奈何道，
那件案子京兆尹说他要亲自查办，已经不归我管了。孔兄，你也算是官场上的人，该知道许多事情不是你我所能决定的。
空空儿道，
未必只有这一条道，咱们走吧。
侯仪道，
去哪儿啊？
空空儿道，
去追查前夜要杀我的人。
侯仪眼睛一亮道，
对呀，那两名女子或许正是无头命案的真凶，孔兄可是有了什么新线索？
空空儿便说了昨夜以女子来索魂玉佩一事。侯仪惊道，
那女子竟敢闯入魏博进奏院，孔兄为何不当场拿下她？
空空儿道，
我当时中了迷药，药劲儿未过，况且那女子并没有恶意，她只是想要回玉佩。
侯仪听说对方公然约空空儿四日后在乐游园见面，更是惊奇道，
那女子真可谓胆大包天了。
空空儿叹道，
那女子年纪虽轻，轻功却是极高，在墙上行走如履平地，我生平从未见过，只怕和你我二人之力也未必拿得住她。
侯仪先是愕然，随即哈哈大笑道，
空兄你上当受骗了，那女子不是轻功高，肯定是穿了一件宝物。
空空儿一呆道，
什么？
侯仪笑道，
空兄可听说过世间有一件宝物叫做即墨靴？
空空儿摇了摇头，
从未听过。
侯仪道，
也是，这些都是宫廷秘事，江湖上难以耳闻。即墨靴本是随宫旧物，人穿上它以后可以飞檐走壁，轻而易举，所以又被称为壁龙。隋王后归霍国公所有，太宗皇帝即位后有一阵京城闹飞盗，达官贵人家经常有贵重财物失踪，就连太宗皇帝御赐给司徒长孙无忌的马鞍马镫也被偷走。当时马夫亲眼看见一个人像飞鸟一样飞进宅院，轻盈地割走了马镫，赶出去追赶，却早已不见了人影。搜捕了许久，搞得长安鸡飞狗跳，也未能擒住这飞天大盗。后来还是霍国公自己领着幼弟柴昭到太宗皇帝面前请罪，原来那飞盗就是穿着即墨靴的柴昭。
空空儿这才明白究竟道，
原来如此。
侯仪道，
我上任后翻阅万年县的陈年旧卷，在柜角的几页残卷上看到了这件案子的记载，还一度好奇那即墨靴后来去了哪里，不过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下落，想来应该是被收入了宫中。这女子有即墨靴这等世间罕见的奇物， 另一名女子身上又有李辅国故玉，想来大有来历啊。我到时跟空兄一块儿去，看看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也好有个照应。空空儿道了声甚好，又说了从郎官清酒肆追查养月得到的线索。侯仪道，我知道唐司令谨小慎微的一个人，也不怎么爱说话。雀颜院、雀酒处那些虚吏常常在商家店铺身上榨取油水，唯独他从来不干这种事，所以名声很好。二人来到了东市棋亭，唐司令正在跟管理市场的市令交谈着什么，听说万年县尉找他，即使诧异走过来问道，少府有何见教？侯仪道，是这位空兄有事找你。空空儿道，使君可曾为郎官清酒肆店主转手过一枚养月铜钱？唐司令道，是的，有什么不妥之处吗？空空儿道，不知丽君将他转给了谁？唐司令迟疑道，这个啊，莫非是原主想要回去？侯乙抢着说，绝非此意，这枚养月是空兄取自魏博进奏院贵房，不知道是哪个商人存进来的，其实也不是他本人之物，他只想知道是谁出大价钱买了这枚养月。唐司令道，啊，原来如此，少府亲自陪空军前来，小吏本该坦诚相告，只是买主为人谨慎，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声张，还望多给一点时间，让小吏问过买主再说。空空儿见他严谨诚恳，也不再勉强，便说，好。下了棋亭，空空儿道，少府抢先告诉唐司令，养月其实非小弟所有，莫非是想试探他是否跟那两名女子有牵连？侯仪笑道，正是此意，这人不动声色，直接问是问不出个所以然的，他若是有牵连，自会将这话告知那两人，那两人也就明白空兄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三日后在乐游园与那女子见面，自可见分晓。空空儿道，可是他们当晚没有杀我，一定是已经有所发现。侯仪道，未必，当晚翠楼出了这么多事，除了那两名女子外，还有那力证空兄无辜的神秘证人也进过翠楼，怕是有许多意外呢。空空儿又想起了当晚罗令泽拍门叫喊一事来，一时疑念颇重，却见一辆驴车堵住了棋亭出口，正有一名高大的胡人指挥数名脚夫来回忙碌，往车上装运绫罗绸缎，一楼的一间绸缎铺已是半空。空空儿见一名脚夫抱着的绸布花样似乎在哪里见过，心念一动，上前问道，这间绸缎铺怎么了？那胡人笑道，原来的王家娘子不做了，转让给我了，我要将这里改成继父铺。竟是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话，像是常年待在中原的缘故。空空儿道，你说的王家娘子是叫王景言吗？胡人道，是啊，郎君原来也认识他。空空儿道，他是要随他郎君到外地上任吗？胡人道，不是呀，他明明说是有急事要回老家，要不是真有急事，哪能将这么好位置的铺子轻易转手。棋亭位于东市中心，二楼是市令市城办公的场所，王景言的绸缎铺就在棋亭一楼，自然是黄金地段，那胡人以低价钱得了这么好的铺子，越想越乐，眉开眼笑，嘴都合不上。侯仪见空空儿沉思不语，问道，空兄可是有什么发现？空空儿便说了王丽和王景言之事。侯仪道，你是说王景言前日下午去过翠楼，王丽每日都在郎官清酒肆饮酒，怕是没有这么巧。空空儿道，是，我本来也怀疑过王丽，可酒肆店主说他心补上了缺，马上要去外地上任，但刚才这胡人说王景言是有急事回老家，他供养了王丽两年，为何在情郎正要新官上任时回老家？即使是不求回报，也不该将赖以谋生的铺子转手。侯仪也深以为然道，而且正好是翠楼发生命案后，你不是说他们住崇仁坊吗？走，咱们去瞧瞧。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 大唐游侠正在播出。
崇仁坊就在东市西北，距离不远。到坊门武侯铺向卫士打听王立住处，无人知晓。一问王景言，一名卫士立即笑道：“啊，王家娘子嘛，就住在吐蕃内大相论芒热的旁边。那处宅子虽然小，却是昔日大将军格舒翰爱妾裴六娘所有。传说其姿容绝世，偏巧王家娘子也是个美人。”侯乙一听说王宅在吐蕃内大相宅邸西面，道：“一说论芒热，我就知道了。多谢兵大哥。”拐上北街，便见到前面一处大宅，大门紧闭，门槛上却坐着几名老兵闲聊。侯乙道：“这里面住的就是吐蕃内大相论芒热。”空空儿道：“是那名被西川节度使韦高擒获的吐蕃大将吗？”侯乙道：“正是。韦高这人虽然私心过重，但在边防上确实是居功至伟。上次大败吐蕃300,000大军，也为本朝出了多年来的恶气。自唐高宗以后，吐蕃日益强大，除了称霸雪月高原，更是四下扩张，成为唐朝西面的严重威胁。唐玄宗时，名将哥舒翰义军突起，连年大败吐蕃，最终收复了失陷多年的黄河九曲之地。陇右一带有民谣广为传唱道：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大诗人李白也有树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一诗：天为国家运英才，森森毛戟拥灵台，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意气走风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卫青万座大将军，白起真诚一庶子。即赞哥舒翰的驰骋英姿及辉煌战绩。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大唐帝国经历了8年动荡，元气大伤，再无法达到贞观开元时期的盛世状况。尤其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数年时间内，边兵精锐大都被征调入内地，称为行营。吐蕃乘机落井下石，步步深入，进攻河西陇右之地，唐军无力反击。到代宗广德元年9月，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吐蕃军队更是率领党项抵羌将领20多万军队大肆东进，唐边境边防空虚，兵力不济，连连向朝廷告急。当时大宦官程元振掌权，兼任骠骑大将军、元帅行军司马，竟然闻报不奏，导致吐蕃军飞速逼近京师长安。代宗皇帝无计可施下，仓促间离京出逃，文武百官也都作鸟兽散，六军奔散。吐蕃军队随即杀入长安，拥立金城公主之侄广武王李成宏为帝，改元大赦，设置百官，任命原翰林学士于可峰等为宰相，设立朝政。随即开始在长安大肆劫掠，洗劫府库和市民财物，焚毁房舍，京师大乱，市民们纷纷避乱逃入城外山谷，长安萧然一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危难之际，老将郭子仪率4000人马赶到长安城外，白天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夜晚又燃起许多火堆，装出声势浩大的样子，又派人混进城内，暗中召集数百长安少年，半夜里在朱雀街上敲锣打鼓，大声喊叫。吐蕃军队不知底细，以为郭子仪大军进城，畏惧之下不战而走，连夜撤出长安西逃。陷落15天的长安才由此回到唐军手中，这是唐朝与吐蕃关系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堂堂大唐天子被迫出逃，帝国京师陷入藩邦之手，全靠郭子仪移兵之计才得以侥幸收复。郭子仪兴唐之功至伟，得代宗皇帝亲赐铁券，相当于得到一面免死金牌，又以画像悬冠凌烟阁，获得了一个臣子的最高荣誉。然而在与吐蕃的交锋中，唐朝持续处于下风。永泰二年，吐蕃占领河西重镇甘州、宿州，河西、安西、北庭三地唐军互相失去联系，进入各自为战的境地。 之后的十多年中，唐军在河西走廊的各个要塞因孤立无援，陆续被吐蕃军各个击破。建中二年，唐朝在河西的最后一座要塞沙州被吐蕃军所攻破，完全丧失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沙州失陷后，沙州百姓受到了吐蕃军人的残酷虐待，丁壮者沦为奴婢，被抓去种田放牧，老弱者要么当场被杀死，要么被断手挖眼丢弃到荒地。汉人尤其受到歧视，走到大街上必须弯腰低头，不得直视吐蕃人。北庭都护府则在贞观六年被攻破，只剩下安西都护府一地，现在吐蕃重围中，如孤叶飘于大江中，唐朝也无力发兵救援。西北愁云惨布，唯有西南微露曙光。韦高上任西川节度使之后，他主动派遣使者与雄踞云南的南诏国通好，斩断了南诏与吐蕃联盟，又连年击败吐蕃在西南的进攻。三年前，吐蕃军攻打灵朔等州，天下精兵尽在藩镇之手，朝廷无力发兵往西北救援。德宗皇帝遂命令韦高自西南出兵牵制吐蕃。韦高经营西南多年，不负众望，接连大破吐蕃军，拔城夺寨，终于激怒了吐蕃赞普，将攻打灵朔的军队尽数调往蜀中。吐蕃内大相论莽热，更是亲自率领十万大军赶来增援，不料半路中了韦高埋伏，损兵折将不说，自己也当了俘虏，被押送到长安献俘。这是唐朝自立国以来所擒获的职务最高的吐蕃将领。德宗皇帝很是欣喜，为了示恩，并没有处死论莽热，只将他软禁在崇仁坊的宅邸中。韦高以此功被加封为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封南康郡王，一跃成为节度使中最显赫的人物。这些掌故往事，侯仪自是一清二楚，叹道：若是藩镇肯听命于朝廷，不像今日这样四分五裂的局面，哪里轮得到吐蕃肆意横行，导致西北大片土地沦陷呢？空兄，你既身在藩镇，又与兵马使田兴是结义兄弟，有机会还要多劝劝魏博节度使。魏博独立朝廷数十年，朝廷先后以三位公主下嫁，现任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更是嘉诚公主的养子，也就是当今德宗皇帝的四侄，都未能笼络魏博心向朝廷，哪里轮得到空空儿去劝。侯仪不过激愤之下随口一句话，空空儿竟然是十分郑重，沉思半晌才道：是。说话间早已经到了王景炎宅邸，却见正门大开，门前槐树下摔着几匹高头大马，空空儿一眼便认出这些马是中原罕见的大院纯种，心头更加疑云大起。走到门槛前，院中正有一名玄衣男子与一服饰艳丽的女子站在一块四五尺来长的青色条石前说笑，另有两名壮健男子垂手立在廊下，穿着相同的青衣，当是那一男一女的仆从。侯仪朗声问道：王家娘子在吗？院中四人回过头来，玄衣男子笑道：空兄，怎么会是你？原来那男子不是别人，正是曾与空空儿一道在翠楼饮酒的罗令泽。他身旁的女子二十来岁，金发碧眼，身材凹凸有致，却是胡人女子。空空儿也想不到竟然在这里重遇罗令泽，问道：罗兄如何在这里？这里不是东市绸缎铺王家娘子的住处吗？罗令泽道：王家娘子，这我可不知道，这是一位叫王丽的郎君转授给我的，你也见过他呀，就是在郎官清酒肆中总坐在南窗下的那个。空空儿道：罗兄何时买的房子？罗令泽道：就在今日早上。空兄你来得正好，你看看这块大青石可有奇特之处。空空儿道：这应该是原先的主人用来倒衣服用的吧。罗令泽笑道：正是，可刚才公主说这是一块上好的于田玉石，价值可以买一百处这样的房子。哦，空兄，我为你引荐，这位是波斯公主萨珊斯。难怪能拥有好几匹大院名马，原来这胡人女子就是号称天下首富的波斯公主萨珊斯。她在长安出生长大， 除了容貌外，谈吐与汉人无异，人也颇为友善，向空空儿笑了一笑。空空儿微微欠身点头，算作回礼。罗令则道：“实在难以想象，这宅子才所价500闽，里面竟有这样一大块玉石，少说也有200-300斤。”侯仪道：“这处宅子原是天宝名将哥舒翰爱妻裴六娘所有。哥舒翰本是突厥人，父亲是哥舒部落酋长，母亲则是于田公主。他爱妾宅底有于田玉石，也没什么可稀奇的。”罗令则闻言十分的惊奇，问道：“这位是？”空空儿心道：“前日侯少府将我从翠楼中捕走，你挤在人群中不是亲眼瞧见了吗？”也不说破，忙为罗侯二人引荐，介绍罗令则时只说是郎官卿酒肆的酒中知己。罗令则则哈哈大笑道：“好个酒中知己啊，空兄，不枉我对你另眼相看。”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大唐游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